海伦音乐电台，好久不见，我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没错，我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我们的第34集，但我们中间隔了三个月，没错，我最近真的是工作太忙碌，而且忙碌到有一种心力交瘁，觉得好像精神没有很好，就觉得不想要把这种很负面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让听众有元气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不要打开这个 podcast， 因为这是属于我的乐土，最后一个净土。好，今天34集，我要带来自己的作品，然后其实它算是我二月的时候去司马库斯写的歌，然后这首歌叫《方向感》，给的小标示，即使生活在黑暗里面，你还是可以找到微光。好，那时候去司马库斯其实是我第二次。然后我觉得在大自然里面创作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因为觉得好像可以写出一些你在房间里没有办法写出的东西，你外面的刺激，比如说树啊、阳光，还有安静的空气，当然也包括了就是那边的观光团，一些啰里吧嗦的大妈。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应该算是假日啦，但就是我们就是往逆向的方向走，就大妈往哪里，然后我们那些婆婆妈妈的声音在森林里其实声音非常的清晰，我们就是往她的反方向去走。她如果要去走神木步道，我们就去走枫叶林，如果她要去找樱花，然后我们就去爬山。大概就是因为它里面其实蛮多支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是一个蛮舒服的地方。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在那边的餐厅啊，那边的服务真的是蛮不好的。对，因为可能也就只有他们那一个部落的人在那吧。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去了3天2夜，对，我就带了吉他去，想说说不定可以有一些新的灵感跟想法。结果那天好饿，晚上因为我们走完步道之后一出来就先看到一个咖啡屋，然后里面有卖那个什么小米小圆面包之类，我们就去问，我说请问一下这一带的，说300要不要。他一副就是老子就是这边 so popular， 因为我就只有我在卖，所以你要不要随便你。我想说 OK， 但我因为很饿，所以我还是买了，蛮好吃的。然后后来去吃了那个餐厅的晚餐火锅，我记得那时候我点了之后一直都没有上来，他们疑似忘记我的火锅了。然后后来我的朋友去帮我问就是厨房里面的人，他说哦，我们这个现做哦，要稍等哦。我的朋友就有点微怒，因为其实他火锅的料都是放好在里面，他只要加热即可，对，他就是忘了。后来我们就想说他们可能就是太忘记没有斗争吧，因为那个地方就只有他们，所以他们就会忘记自己有多落后。对，因为那时候就蛮生气的，想说不要给我说谎。讲到这个就要讲到今天，我们时间快转到今天，我这六日，现在是清明连假，然后跟我的妈妈还有妹妹，我们去住基隆的一间饭店。好，那也算是不便宜的一间饭店，因为我的母亲大人上次对这家饭店赞誉可嘉，好像是跟他的朋友去，所以我们就去那边稍微放空一下。殊不知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呢，我先跟他再三确认，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吃素，所以她不太方便就是找吃的啦，我们就想说可以在 7-11 买一些微波，现在 7-11 都好吃的素食的那个微波食品或是预饭团耶。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边没有微波炉，我想说 fine， 然后我们就买泡面。就那天晚上我们下午 check in 进去耍废之后开始想吃泡面了，就发现因为我们没有拿免洗筷，我想说可以跟饭店借，我说请问我们可以跟你借免洗不借那个你们的餐具吗，我们洗完之后还给你们。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哦，我们饭店不外借哦。我说哈，他说，我说可是你们不是有餐厅吗，他说对啊，我们不外借。我心里想说所以我们是外人嘛，我瞬间我本来说请问一下可以给你们借餐具吗，他说哦，我们不餐厅不借你餐具。我讲哈， 我无法理解。后来我就说哦 OK， 我就挂掉，我就也懒得在那边跟他争辩，因为他感觉也是一个就是一般的服务，就是服务人员，想说也跟他理论好像 没啥屁鸟用。我就跟我妈说好吧，那我们现在只能土法炼钢，我就去厕所东翻西找，如果牙线棒的话太短，可能不要吃到民国几年，所以我们就拿那个牙刷用牙刷的柄吃泡面。而且我们总共有四支牙刷，我们住四人房，就是他们有三人房的，所以我们就因为怕就油油的，所以我们就固定用两只牙刷重复使用。我说来你先吃，你吃完换我吃，我妹直接不吃。然后晚上我就在想到底是为什么我的要求会被拒绝，但我就想说算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神奇的体验。而且一天晚上其实也不便宜，就是8000多块。我想说到底是为什么，我不懂，我不解。然后后来到了隔天我妈跟我妹还在睡，我就下去用餐。然后我下去用餐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在接待，可是没有人在那里，他们大部分都挤在内场，然后在那边嬉闹这样。然后我就在那边等，进去之后我就他有几个主餐可以点，然后那边有另外一边有自助吧，就沙拉可以用。我就说我想要点一个海鲜粥，但我可以不要蛤蟆吗？他说当然可以啊，没问题。我想说好，结果后来我的海鲜中上里面有两个超大的蛤蟆躺在里面跟我 say hi I'm here。 哇，我的天哪，我当下我想说好，我说那后来他，然后那个就有服务员刚好来帮我收走我的沙拉哦。然后我还看到了昨天传说中不愿意外借的餐具很多躺在那个 bar 那边，我就想说哇好珍贵哦。我就跟他说诶，我刚刚说我不要蛤蟆，他直接给我傻在那里。他说是一个可以跟顾客的用语吗？我真的是千百个疑惑。我说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处理没关系。然后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你要冷静，你现在放假，你不应该生气。而且他就是一个辛苦工作的人，他可能连假很累不想上班。然后后来我妈妈跟妹妹就来，她看到我就直接入座了。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就是我妹在帮我妈点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好像去拿沙拉，她就说哎，我们有一个人要吃素。然后那位小姐的反应是谁吃素？我想说谁吃素干屁事啊，我们是说有一个人吃素，我们注记给你看了。我妹因为她也是很直接的人，她说什么意思谁吃素，就是画给你看，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一桌有一个人吃素，就这一个美式套餐请注意他吃素，告诉你而已，你不需要知道是谁吧，就是很奇妙。我后来真的受不了，因为可能就对我妈没礼貌，我整个大发疯。我就很冷静的走去柜台，我先还书哦。他的饭店就是因为他是在基隆，所以他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是他有一个书柜，然后其实书柜里面的书都是跟就是海洋文化有一些关系，或者是像之前那个八尺门的辩护人，他有他一些原著的小说，对这个方面是我蛮喜欢。我那天看了两本书。我还他的时候我就用很平静的口气说，请问你们这边有顾客意见表可以填写吗？然后他们两个本来还在聊天，然后就说没有耶，怎么了吗？我就说那请问一下因为我其实遇到一些事情我觉得蛮不舒服，有需要跟你们做一些表示。然后就说哦什么事呢？然后我就说第一我昨天我就讲泡面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哦对，因为我们这边是餐厅 的餐具就是留在餐厅内使用。我说对，我说但是我们昨天是用牙刷吃的，我不觉得这样事情，或许这个政策是可以调整，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太妥当。然后他说好，那这个不好意思。我说对，然后我说再来，在餐厅里面那些员工那边嘻嘻闹闹，然后我说我们要吃东西，还问我说谁好像谁吃素好像犯罪一样。我就说他前面已经把我的海产粥搞砸了，所以我妹才再三确认请他记得娃不吃素，因为他如果是把荤的放进去就没搞头了。他那边给我凶，他说谁吃素，我想说 Who are you， 你那边给我搞清楚哦，不要被我乱瞎掰一场。 后来他们当时觉得 very sorry， 我想说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看待这一件事情，转身离开。我就跟我妈跟我妹说，我吃饱了，我先上去休息一下呀。然后休息之后，我就接到那个电话，就柜台，他就说，哦，他们觉得深感抱歉，然后他就说，那个可以，我们这边，你在餐厅的时候有看到 QR code 吗？我说，哎，没有，哎，怎么了吗？他说，你可以，那还是我等一下提供 QR code 给你，你再把今天的意见写一写，然后写给我们上层指导。然后我真的是，我说我还要再写一次啊，我说我在 Google 评论已经有写了，然后我在我的 IG 的限动也有写，也有 tag 你们饭店的名字，我想应该不用再重写一遍，因为其实我内容蛮多，而且我还有附上照片。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有写过了。我说对啊，我说我还要需要重写一次啊。然后他说，哦，那不用不用不用。我说是啊。然后他就说，他好像才意识到，就是其实我好好说话，但是我内心每一个文字都是生气。他就说，哦，还是那等一下没关系，你可以来下面领那个优惠券，就是可以免费索取我们的用品，对，然后还是我送上去什么的。我说好，那麻烦你送上来。然后他就送上来，他后来给了我800块的礼券，这样我就会觉得 What's going on？ 我想要一个很平静的休息，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好，生气的情绪到这边刷，我们要来进歌了。今天的方向感其实是我跟两位射手座的女生好朋友聊天，知道他们的感情世界非常的多彩多姿，然后觉得好像是跟同居的人住在一起，生活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小火花，这些火花当然包括了开心热情的部分，也包括生气激烈的部分。对，那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后者，就是吵架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因为你们两个在几尺之内，然后你们又没有办法瞬间离开对方的时候，是蛮受不了的。但是因为你很在意对方，所以你生气的当下你会有一些很失控的言语，但是转身之后你还是会小心翼翼的观望着对方，确认他们是安全的，或者是确认他们是没事的，你才会放心的去做你自己的事，算是一种甜蜜的附和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就是 Facebook 还是的影片，就是真正爱你的人，他是一个老爷爷然后背对的老奶奶，然后老奶奶跟老爷爷都在生气，但是老爷爷就拿着一个伞，就那天是下雨天，他就是从背后很生气的拿着伞帮他撑伞。这最能体现这首歌方向感的精神，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方向感。
好像可以戒掉，我无需关注你的样貌，
好，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没有说，就是我去司马库斯的时候遇到一群非常 crazy 的基督徒。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信仰。对，信仰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她蛮愿意让我们去尝试不同的就是信仰，她觉得人不管你要信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好像要有一个 belief。对，无论是信神或者信自己也好，反正你就是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对，他就是很鼓励我们去参加各种不同的宗教，但其实我们没有去什么什么宗教啊，就是有时候教会有活动，虽然我们家是佛教，但还是他还是觉得你可以去，或是你要信什么，就等你要受洗什么都可以。对，只要不是怪不要怪力乱神，就是那种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是有 正向信念的神都好。对，我就记得以前我妹小时候都会去参加一些基督的活动，因为有东西可以吃，对，然后唱一些圣诞歌，就什么有只小猪哦哦哦，什么魔鬼缠身，不知道，就是记得他的一些儿歌啦。好，重点是我们那时候去司马库斯的时候， 他其实中间那些步道都有厕所，但是他有些步道的厕所就是没有卫生纸，然后我们有带，我们在等，我在等我朋友的时候，我就先出来，遇到了一群，我大概还没有看到他们，他们从远方，我就听到他们一直在说，哇，主保佑，耶，耶和华万岁，什么，就是一直很大声，因为那边很安静。我心里想说，我觉得上帝会想打你屁股，你很吵。后来他来了说，哎呀，怎么办？哎，你好，朋友，很好，你好，姐妹。我想说，我，你谁啊？我说，嗨。他就说，哦，天哪，啊，我没带卫生纸怎么办，哦，真是糟糕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刚好就他就是很善良，他就拿那一包卫生纸说，哦，这边有，我们可以用。他说，哇，你真是太棒了，你知道吗，耶稣爱你。我心里想说，你是耶稣吗？你爱他吧。然后我朋友说，那可以多拿几张没关系。他说，你知道吗，主爱我们，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子民。然后就边尿尿然后边要讲就是耶稣爱我们，我们就赶快逃之夭夭。我就想说，耶稣会觉得你很吵吧。Shut up。 而且这个地方是什么，我记得司马库什么上帝的部落，我想说上帝会觉得很想把你的声音给 mute 掉，你超爆吵，他跟他的朋友们都超级吵。对，蛮好笑的吧。那时候觉得对啊，真的是神很伟大，因为他们要爱不同的人，就是很安静的，很吵的，很美丽的，跟很丑的都需要好好的照顾。再来就是最近发生地震嘛，其实我之前有住在东部，所以其实我对地震这件事情算是我胆子算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一次的地震是我第一次觉得害怕，因为我以前地震发生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是在台北的话，我是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在台东的时候是自己。可是那时候的地震可能我也蛮幸运的，就是没有到那么久，因为那一次这一次的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是在我的办公室，然后那时候我正在打会议的东西，我那时候正在不爽，因为我才知道就是我是那天的会议记录，但是我没有收到通知。然后我打到没几下的时候，我的电脑就消失在我的眼前，它就这样砰掉到地上，就从不是往前倒，是往后消失在我的面前。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哼，因为地震我想说摇一下应该就没了，没有。然后下一秒我的旁边的奖杯什么通通开始一去到砰砰砰砰砰，然后倒到地上。我那时候就想说， Oh my god， 这不是非同小可啊，我就赶快躲到大桌子下面。然后我竟然怕到我竟然在念阿弥陀佛，我心里想说我是不是要死了啊，因为真的太大了。然后教室没有任何学生，我觉得有学生的时候反而是我不会害怕，因为我就知道哦，我有责任在身，我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不应该感到害怕。所以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教室是有学生的，我都会说躲下去，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日常，因为我们就是海岛国家，我们就是遇到地震，我都是这样跟学生说的。 But 那天真的没办法，我躲到桌子下面，我就听到我东西这样纷纷的掉落，然后很久。但是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其实听说其他班的小朋友也都蛮冷静的，我就没有太那个。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 一片空白，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然后来结束，在最大的结束之后，就是有广播嘛，然后我就看到我同事，然后瞬间有点微微的想哭。我想说刚刚也太恐怖，我手在发抖，因为我就看我的电脑，我说哦，然后我想说靠腰，我的 Word 档要存档吗？我超级怕我打了一堆东西然后全部消失，但我知道这不是重要的事情，我就是一阵慌乱，然后很多的记忆只字片语都讲得不清不楚。后来去避难，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在台东的朋友，大家如果听前面的集数的话应该就知道他在东部生活，我就很担心他，他没接电话。然后后来他打回来，他说 Hello， 我想说你在哪，你还好吗？他说哦，我在浪里啊，我刚想说怎么头有点晕，我就上来了。我想说靠腰，我说你知道刚发生地震吗？他说好像有听说耶。我想说什么听说，刚刚才发生 OK， 而且听说宜兰有海啸，你要不要赶快海啸警报赶快撤退。他说哦好哦。我内心的焦虑瞬间有因为他的就是那种很无所谓的声音，然后稍微有点放下一点。后来回到教室上课的时候，还是陆续有余震发生嘛，但是我觉得蛮感动，小朋友他们平常都有乖乖的训练，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吵闹，对，然后他们就乖乖的躲到桌子下面，很可爱。然后就是 teacher earthquake， 然后就啪，然后躲到下面。我想说哦好，我就看着他们，瞬间觉得天哪，原来学生对我来说好重要，就是没有他们之后我自己反而会慌张，其实是他们在照顾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因为他就是天生有比较容易恐慌，他就跑来跟我说 Teacher, today is the worst day ever， 他说今天是最糟糕的一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我说我们都会在你身边，不用担心。对，然后小朋友就安慰他说 It's okay, it's just an earthquake, okay, we can go home soon 这样很可爱，很疗愈。我就想到以前在高中教的时候，然后那些学生真的很白目耶，就是去集合的时候他们就不觉得会发生这么恐怖的，所以他们就觉得他是个演习，然后就拿那个发卷，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前面刘海发卷那边抠半天，然后那边皮鞋这样拖地，这样啪啪啪这样子去集合。我就跟他说同学你就不要地震真的发生。他说好、哦、老师很累，这样高中生妹会有的反应。好啦，所以在地震之后呢，我就瞬间很珍惜我身边的一切，因为 我那时候真的当下我觉得我好像快挫蛋，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就是去跟我身边我很重视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平常有在联络或者是会互相关心但是没有在起之而行动，比如说可能他们的相约我可能不一定每一次都会参加，但我觉得地震有一点潜移默化的 push 我去接住我生活中其实我很在意的人事物。对，就稍微有在变得不要那么冷感，就再热情一点。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怕麻烦别人的人，对，很好笑。所以那天晚上我上花艺课，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喜欢的花，然后晚上我就去就是 glad 去一间我很喜欢的 bar 听马丁表演。然后那时候就是老板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送马丁花，因为那天也不是他生日什么的，但我当下有点说不出口，想说因为地震发生我觉得我随时会死掉，我要赶快就是表达我对谁的喜爱，但我觉得讲出来好怪，我说没有，我就送他花好像更怪，对，很好笑吧，没错。所以我们就是要珍惜大家。而且我地震前一天我还在看那个 One Day， 就是那个安海瑟薇的那个版本，那个叫什么，珍爱每一天吗，对啊，就是把握当下，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带走，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就觉得我必须在，我不知道下一次地震来什么时候，我是地震有点 push 我必须要把音乐电台打开，因为它毕竟是太美好的事情，万一有一天我失智了，我可能听到33集，我想说接下来是发生什么事，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他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我要告诉我自己 Helen 你面对了一个超级大的地震，你现在必须要勇敢的去抱抱你身边你爱的人。好的，海伦音乐电台今天就在那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还记得我是谁，然后我们就努力的在生活中继续寻找我们彼此的方向感，即使我们在黑暗之中还是会有光亮为我们 喜欢喜爱的事情而活着。下次见咯，拜拜。
好像可以戒掉。